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49章以赛亚40章第一节，众海岛当听我言，远方牧民呢留心而听。自我出他耶和华选召，自出母腹他就提我名。他使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如磨亮剑，将我藏在他剑台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想我们一再的读以赛亚书第49章，我们都知道，因为根据这一章我看出有一些人是从秦国来，我们知道根据圣经原文是新领，应该是指着中国说的。那么根据这一章圣经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说话，就是这个说话的人，就是众海岛啊当听我言，乃是我们主。那么当神对他说话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他几点。第一，他说耶和华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那这一句话我们想起以赛亚45章，这个另外神的仆人，神也提他的名。在我们的主降生以前，主提他的名，因为他的名字要成为以马内利。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这里说话的人，这里就这里发言的人。我们的主他说，他在耶和华，我自我出胎的话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然后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等一等呢，我知道原来呢有两个以色列，第一个以色列就是指着主自己说的，第二个以色列乃指着以色列百姓说的。所以第五节说，他是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聚集。那为什么神要找这个以色列？为什么神要呼召这个仆人呢？乃是因着以色列的缘故。所以如果你把这一段圣经跟45章一对比的话，就觉得非常的惊奇。我们好不好再看45章？我们已经看过了。第一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那么我们知道说，这里我们的主明明提一个人的名字，在他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就提，他的名叫古列。那么以赛亚书写书的时候大概在公元前800年左右，那么古列呢要到公元前大概500年600年之间才诞生的。但是我们主神已经高他，怎么高他呢？因为他是神所选的，因为他是因为他做神呼召他要完成一个使命。那首先呢是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换一句话说，在他的手中有一个帝国要诞生。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帝国就指着波斯大帝国来说的。那为什么神要兴起波斯大帝国呢？为什么神在历史上要兴起这几个大帝国？最早巴比伦，然后呢波斯，然后希腊，然后呢就是罗马。那么很明显，说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所以我们叫万事互相效力，乃是为着神有一个仆人，那百姓为着他们的缘故，所以我就提名召你。所以你看，在这个人还没有诞生以前，神就已经召他，已经提名他。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们好。所以我们知道说，在面上我们知道雅各是神的仆人。雅各这里特别指着以所所拣选以色列，那指着以色列说是神的仆人。不过根据先知书里面给我们的言，那个仆人是瞎眼的仆人，但有一个是智慧的，是睁眼睛的仆人，那就是40章。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要因你，我必因你得荣耀。但是很稀奇，你看见吗？45章这里讲到神为什么高古列呢？因为古列 要做的仆人。所以我们就要在整个救赎历史里面，我们知道说，虽然古列的这一环，虽然波斯帝国这一环不是直接这一环，但在整个神的布局里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神高古列，在这是一面。三面呢，我的仆人雅各，我拣选了以色列。所以你看见神那个时候已经用了以色列人，要他们做外邦人的光，要叫他们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去。很可惜他们失败了，所以后来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就掳到后来呢，是神借着古列把他们给他们命令，叫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他们机会能够回来，为什么神说七十年以后要回来。那神用了一个器皿，那个器皿在他还没有生下来以前，神老早召他提的名。所以虽然是尼布加利撒王把以色列掳到巴比伦去，但是是古列将军一个命令，结果你看以色列人可以回到他们的故乡，可以重建他们的圣殿。不止如此，而且呢，最后主要降生在伯利恒。等到就是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神的旨意就完成了。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古列将军的话，以色列人是被分散到全世界，不错，被掳到巴比伦不错。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以色列人被掳，如果圣城仍旧躺在废墟里面，那么耶路撒冷的圣殿永远没有恢复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主耶稣怎么可能忽然进入他的殿呢？因为根据这个马拉基书很清楚的那个预言，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主耶稣要忽然进入他的殿，那特别在八岁的时候，不是八岁，隔离吧，第八天受隔离的时候，你看父母就抱他进到圣殿去了。所以就证明说什么，他就是那个弥赛亚。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没有古列将军，以色列如果真的被漂流在全世界各地，他们怎么回来？如果没有人回来，耶路撒冷在废墟里面，伯利恒相对也躺在废墟里面，那主耶稣怎么可能降生？所以不要忘记，就是表面上政治的一个环节，表面上政治局面一个环节，你不知道去解释它。像最近你看见忽然埃及一夜之间就改变了颜色，那么还有现在葛大肥利比亚等等等等，那么你怎么去解释它？如果今天你只是对政治有兴趣，那么很悲哀的一件事就是说，政治是一时的，你最多，你不管你多热衷，你起头你对某一个人，对某一个政党你有很高的期许，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那个就变成幻影了。所以让我记得，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些东西迷住了，不错，不要被迷住了。所以我们要晓得，虽然表面上波斯大帝国，但是波斯大帝国不是是不过是整神整个局里面的一环就是了。那么如果比如没有波斯的，那你看以色列人他是一个独居的民，独居的民他很容易失守国，很容易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如果他光把自己关在那个以色列弹丸地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虽然他们手里有一本圣经是神的话，但这个话最多局限在那个小小的弹丸之地，乃是借着波斯国，借着巴比伦帝国，以色列人好像漂流到世界很远的地方，但是不知不觉他们手中的圣经也带到许多的角落。因为这个有民数记才可能到伊拉克，民数记才可能到伊朗，民数记才可能到东方，甚至有时候很可能中国。那不管怎么样，圣经怎么能从以色列被送到波斯，被到东方呢？我们要知道说，就是因为神使用了尼布以撒，神也用了别的将军，表面上这只是个政治上的一个现象，或者说是一个政治上帝国诞生了。所以如果你光注意人类的历史，光看人类的政治史的话，那么你看见一个朝代兴起，一个朝代来亡，我们要问背后的原因在哪里呢？所以现在我们要明白49章，你要明白45章，而明白45章，你看见神在那里高古列，而且有一个帝国摆他的面前，他说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 所以包波斯大帝国能够成立，波斯大帝国能够壮大，是因为什么？因为它是整个神体中的一环。那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好了，那么现在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古列还没有降生，古列还没有诞生，但是你看见神已经召他了。古列还没有诞生，但是呢，神古列还没有诞生，但是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如果我明白以赛亚书那个描写，以赛亚书那些整个这个怎么样来启示的，我想我们就能够摸着神的心。所以45章以后，也就到了49章，你看见吗？这里主明明说，耶和华选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需要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我们的主的名字也提起了，但是我们知道他是最大的仆人，因为神要借着他要完成他的使命。所以我们知道是这里也是事情没有发生，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已经拣选他的仆人，就是弥赛亚。好，那我们说过这弥赛亚呢，他的名叫以色列，神说这是他的仆人，这才叫他的仆人。那我们一再说过，在这一章里面，这个仆人他的使命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让以色列到他那去聚集，还有一个使命呢，就是说那是他做外邦的光，叫他施行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很明显的，我们来到地上，他有两个大的使命。在1948年的时候，你看以色列人活了，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这个预言就应验。那么还有一个预言，还有一部分还要应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的使命是双重的，还有他必须是人类的救主，所以是外邦的光，他要施行主的救恩一直到地极。好，那么我们就注意到了主的另外一个使命，他也要完成的。所以因为他要把光送到地极，所以你要知道预言呢，这个整个的那个背景啊，它一面一开始就是众海岛啊，当我人远方的众民呢，留心而听。为什么？为什么讲到众海岛？为什么讲到远方的众民？因为表示说现在福音要送到地极。所以当我们的主说这个话的时候，他不只要为我们在2000年要钉十字架，而且最后他要把这个救恩一直送到地极的。所以我们读49章，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普通讲到53章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讲到我们主怎样为我们成全救恩，这个是不错的，但要紧的，这个救恩要送到地极的。什么时候福音送到地极，这是丰收，神的旨意来完成的。所以如果我能看见说原来49章是在这个背景底下，所以你就知道这海岛是远方的众海岛，这里的民乃是远方的众民。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的主要把救恩要送到哪里？到地极去。送到地极就表示神的工作快完成了，送到地极表示是旨意快完成了。所以最后才说，看啊，这是从远方来。为什么远方呢？意思就是这些人从地极来。从哪里呢？这些人从北方，这里不光是放心远方的北方，这里不光是西方，这里是西远方的西方，还有这里从西宁来。那么有的人说这个西宁会不会就是埃及那个地方的阿斯旺那个地方，这是错的。原因你根据上下文很清楚，我们知道说这个西宁这里不可能是，因为这里很明显是从远方来的。那么而且如果我们的主说外面的光的话，那么当如果阿斯旺那个地方是说在埃及这个与尼罗河有一块地方，它本来就等于是以色列殖民地一样，所以那里你如果真的去看有些古迹的当初的那个以色列圣殿，也有一个圣殿在那里。所以如果到了那里就不能说救恩到了地极。那我特别我每次，所以我为什么很不喜欢鼓励人这个看这个NIV 的缘故，是 NIV 的圣经虽然是 很简单的英文，能够帮助你读英，但是许多地方翻译上不准确的。因为原文是说这些秦国来，原文就翻译出西尼来。那么所谓的西尼呢，不要忘记了，这个原文是西尼，原文从来没有叫阿斯旺的。那么为什么会讲 Swan 呢？因为这个地方原因就是根据死海古卷以后，他们找到了另外一个抄本。那另外一个抄本音呢，很像什么呢？很像这个稍微一个变音以后，就不是变成悉尼了，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好像在这个埃及附近的一个地，那埃及的一个地方，这是完全错误的。所以你根据上下文还有根据主的经文所的地址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这里的悉尼，你看这个悉尼跟希纳是哪，还有呢，我们知道在一个向来他们懂得希伯来文的告诉我们，那个悉尼应该就是指中国来说的。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法文就 CHIN 就是从秦国来，然后才演变成中国的 China。所以我们知道说，根据这里的话很明显给我们看说，你看这些哪里从远方来，因为福音要送到地极。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既然讲福音送到地极，讲到众海岛，远方的民当留心而听。所以既然你们要听这个福音，要来到救恩的泉源，那么这些人怎么样从地极来，表示什么？表示是个大的风浪。所以不要忘记49章预言是指着福音的丰收来说的。那么等到福音真的到地极，等到真的像主所说的，你们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那么真的这个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就会来。所以49章的预言特别应验在哪？特别应验在主快回来的时候。那果然1948年无花果树发论整夜了，那我们主很快就回来了。所以你看这些人，有的人都从开封回来，有的人从上海回来，所以我看到这些人从秦国来，所以这个预言很明显就应验了。但是我们说过，这里还有重要的一个应验是什么？是说我们的主既然是救主，那么他的使命是什么呢？是要把福音送到地极，而且要做外邦的光。从第8节开始，耶和华是说，在约翰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人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产荒凉之地为业。然后你看见吗？因着福音的缘故，他要对那些捆绑被去捆绑的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在他们的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地方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日烈日不伤害你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的旁。所以你看见吗？现在我们的主要领这些人到哪里？到救恩的水泉旁边。那么反应是什么呢？反应很清楚，12章12节，到了世界末日的时候，看啊，这些人从远方来，他们从远方来到救恩的水泉旁边。他听见有话说，捆绑说出来吧，他们听有话说显露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这些外邦，我们这些不能在远方的人，我们就听见了福音。然后呢，圣经说这些人从西方来，而且这些人从秦国来。所以弟兄姊妹表示说，你看这些人从中国来，等到福音真的送到中，现在我们才知道说，全人类最多的人数无论如何是当然指的今天中国来的。所以你看，等到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人口能够蒙恩得救，那当然是一件太好事，这是震动天地的。所以说天哪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如果把这段圣经看清楚了，我想我们非常非常清楚，这个是指着我们的主，特别在他要回来以前，福音要我们不敢说传遍中国，但是福音最少能把整个的中国把它好翻转过来。所以这就指着中国要让福音要这个是听见福音，而且许多人要蒙恩的救赎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这件事完全应验，等到这件事情完全丰满丰满的原始时候，那么这里说诸天呐、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生啊应当发声歌唱。所以我们读这段预言要从圣经看中国，那么一面 给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回到他们的故乡，那么这个果然应验了。那我们就看见说历史上的这个失落的十个支派怎么样陆陆续续来到中国，尤其是开封的犹太，不要忘记开封的那个会堂。那么如果你真的到以色列看，你下了飞机特拉维没有多久，你看到那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里面就有一个模型，就是讲的开封犹太那个会堂的模型。那我们从前讲会堂，会堂我们以为真真是会堂，如果是会堂的话不可能是一个圣殿的样子，也就是普通的房子。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到 Brooklyn 去的话，那么会堂是很简单，会讲就是普通能聚会的地方，他们十个人就可以会堂，他们在读圣经祷告，他们不能够献祭，所以不需要是个圣殿。但是呢，如果大家真的去看过开封的那个会堂的模型的话，你就知道说那个模式是完全根据所罗门那个时候的模式，所以那个应该是所罗门圣殿还留下来的影子，残余的影子。那这个失落的十二个支派是到了开封以后，他们就建造了这样建筑。那么开封的是最有名而一直留下来，后来流传好久好久。在这个以前我们到了西安，那么再早到了西宁，就到了大概是宁夏那一带，宁夏那一带 到了宁夏那一带。那个时候，那么那个最早期失落的支派，他们不是建会堂，他们就是根据他们留下，因为是所罗门以后他们被掳的嘛，所以那个影子他们有了他们的圣殿。所以这个是中国怎么样来失落的十个支派怎样从最早在新疆，然后到了宁夏，然后到了西安待了一段时间，最后到了开封。那么很显然这些人都是失落的十个支派，有的后来到杭州，到了镇江，那么最后还有得到了广州。广州曾经有一度有十万是这个以色列人。所以从这些所留下的记录，我们知道说这些人所以如果说这些人从齐国来，从中国来的话，那就表示说这些失落的支派从哪里回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了圣经应验，你看见这跟什么，跟以色列人失落十个支派有关系的。因为既然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聚集，那么包括在中国的以色列人曾经失落，就是人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你可以很准确的说这些人是从。但是开封的犹太人有两批，一批呢是在大概汉朝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来了，这是第一批。那第二批呢是在什么时候来的？第二批呢是应该是在宋朝的时候就来了，因为那个时候皇帝姓赵，所以他们很多人他们都姓赵，所以我们圣经很准确的说这些人从哪里经过来。所以一面是指着以色列人在中国的以色列人怎么回到他们的故乡，这个应验来说，另外一个应验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怎么听见福音来说。所以你就知道说圣经这里所讲的情地，这个地一怎么样呢，一定是在以赛亚那时候就有了。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的确没有说在以赛亚还没有开始以前，还没有写以赛亚书以前，大概一百多年，有一个人叫做秦非子。那么那个时候因为杨柳公，所以周朝皇帝呢就封给他个封块封地，那个地方叫做秦邑，就从大概今天天水那个地方就开始了。那因为从那里开始他是养马的，那么他呢一面是给国家，另一面他自己留了脚的马，然后最后慢慢慢接着那些马就进到关中，就进到陕西渭河渭水这一带。那么是这个提到这样。那么还有呢，等到后来西周要快亡的时候，那么这个周天子呢天才向这个秦襄公求，那么好了他果答应他，那么从此以后他正大光明带着武器就可以直接进到关中。所以我们知道秦始皇的他的祖先根本是可以说就是什么，可以说就是养马起家的。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到了西安，如果你看到兵马俑，那个不光看到兵是那样子，兵陪葬，还有一些马陪葬，尤其全世界最大的青铜器，就是你看见马跟那个马车的，那为可以你从那里看出来，为什么很明显的，你看见秦为什么能够秦始皇为什么能够建立那个时候最大的帝国呢？文统一天下，为什么是第一个皇帝呢？ 很清楚，他根本就是从就是养马起家的。所以弟兄姊妹，当圣经说这些人从秦国来，所以可见呢，在以赛亚以前已经这个秦族或者秦族已经开始了。那么最早是有秦襄公，后来呢到了春秋，到了后来到了这个春秋五霸的时候，里面还有一个叫做秦穆公。那个时候呢，他就真的从天水慢慢扩展。那么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秦地。当赛亚书所说真从秦地来，那么不要忘记，那个是指的什么？是指着从兰州一直到黄河，然后从北边宁夏到南边一直到秦岭。所以这整个地方不要忘记，这就是圣经所那个时候所说的秦地。而且借着丝绸大道，我们知道秦始皇以赛亚当然知道这些是怎么样的，这些人是怎么样是从秦过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圣经不是凭空捏造一个中国，不是凭捏造一个秦地，的的确确有这么一块地方。那么你要明白这块地方，你要读中国历的话，那么中国历史刚好是分作先秦史，还有后来呢就是帝王史。那么从先秦史就是指的从秦始皇以前的，那我们就知道说，当以赛写这个这些人从秦地来的时候，不要忘记是根据那个时候平的的确有这么一块地。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因为有些弟兄们到了台北去参加远东特会，那完了以后呢，我们想趁着方便，因为我们已经很靠近了，所以我们就想说能有一次这个探路之游。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本来就在一个题词，我们不是讲到这个秦地吗？我想我们实际去看一看。那么因为这是个好像是一个像一个什么 inspector trip， 所以这个等于是不过是视察一下，看看到底这些地方有没有可看的。所以呢，我们一些地方会同行，不过因为很冒险，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们只知道一些地方。那么如果去的话，当然不能光去看西安，因为如果从飞机一下飞机的话就咸阳就是秦朝秦始皇的这个首都。那火烧阿房宫很可能就是火烧这个相宫，很大很大的。那么你下飞机的时候就是那么一块地方。所以讲了秦地，当然最后是到了咸阳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版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们根据历史先秦史，我们知道说最早是在天水起家的开始的。所以我们这一次有一班弟兄们，我们也从天水开始，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天水到底有什么好看的，或者我们白跑一趟，我们可不知道的。但是感谢主呢，一次就让我们看到了天水没有白跑，而且到了天水以后，我们很自然就到了这个陕西最西边，快到甘肃有个地方叫做宝鸡。这个宝鸡呢，我们晓得原来陈仓，所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那个时候韩信为了帮助刘邦呢，再进回到关中，那么那个时候这个刘邦已经给项羽一个印象，就是他怎么样都不回来，所以的话，所以栈道通通烧掉了。没最后他就回来，再怎么变他明修栈道，他好像要在恢复那个栈道，但其实他已经暗度陈仓。陈仓就是叫做宝鸡，说就是宝我们所要去那块地。那么我们知道说宝鸡一定有东西可以看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可以说是秦地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对于宝鸡只是听说，我们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可看的。结果很稀奇，这次我们去了，我们才发现那里有一全中国最大，也许是全世界最大的青铜器博物馆。青铜器就代表什么？就代表西周那个时候，周朝那个时候挖出来的宝，结果通通放在那个地方。但是大家都知道，大家去普通到陕西去只去西安的，不会有人想到宝鸡去，没有人这样走的。所以当我们那个时候写信去请求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好久才回信。因为我想这些人觉得很奇怪，平常怎么有人会跑到鸡这一带去，根本普通不大去的。而且这个所谓青铜器博物馆才开张不过几个月而已，没有人会喜欢去的。那么还有呢，怎么会跑到那里去？结果我们去以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们的确大开眼界，我们真的够明白，哦，原来这个周朝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挖出来青铜器是怎么一回事，那么里面的确都是宝。 那么一直到了西安，一直到了这个兵马俑地方，我们才看到全世界最大的青铜器。全世界最大的青铜器就是按照那个比例，大概一半的比例，那个青铜器做成的马跟马车。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因为秦朝秦先祖，这些先祖本来就是养马起家的，所以这也是他们怎么得到天下的。所以然后没有多久，我们从那里就到另外一个城叫雍城。这个雍城原来就是秦国的时候，就是在秦始皇以前，这个他们诸侯国的首都。那么然后你到了雍城，到了雍城，那么你才是没有多远的地方，就有个地方叫周原。那么原来在岐山下汾水的北边一片大的平原，那么大平原呢，后来原来当初周朝的就周的人就住在那里。所以现在我们明白过来，原来所谓的秦地什么呢？原来所谓的秦地就是周朝的故周人的故土，他们最早的乡就是从那里来的。所以如果你从考古发现，从那里考古发现，结果你发现这个中的第一座四合院。所以如果想说圣经里面说主耶稣来的已经在那门口了，这不是西方的房子，乃是几座四合院的房子说的。那如果几座四合院的房子来说的话，那现在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呢？当然你到北京去，你可以，你真到北京，你应该有最华的这个四合院给你参观的，那也是景点地。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真正历史上第一座四合院挖出来的，那么就是在周的时候。所以你就可以想，你就问说这个为什么这个周人的习俗很稀奇，好像跟犹太人的习俗很像的。所以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原来夏是周，夏呢本来就在中原的，这个周这个商呢是从西边过来，从山东那边过来的，然后周呢是从西边那边过来。那么这个暂时不在我们的范围之内，但有一件我们要知道说，原来这个秦人所在的地方就是原来的周朝的故土。所以然后慢慢我们从那里就到了西安。到了西安以后，那么我们才明白过来，原来的到为什么说这些人从秦过来，一直是说如果这个秦，为什么用秦来代表中国？那一直，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第一，就这个秦地应该从以赛亚以前秦不开，一直到主要回来以前，应该还在，一直在，不会到时候就不见了，不可能，那块地应该还在。那是点。第二点呢，那么很明显的以秦来代表整个的中国，那么很明显的。因为神称呼的古列，所以古列成为一个大的帝国。所以现在很奇怪，为什么用秦呢？因为只有一从秦朝，就是说从秦始皇开始，才真的建立了一个中华的帝国，而且他是一个皇，所以叫做秦始皇，英文翻译的 first emperor。 所以既然他是秦始皇，既然他是一个皇帝，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从此以后，那么从秦开始，用秦来代表整个的中国。所以今天外国人想到这个秦国，想到中国，第一个想到万里长城。万里长城有人问说，你在这个太空中看得见看不见的，所以有很多的争执。那么我还记得这个 NASA 还有一些文章说是可能的，但现在问题要看这个不可能，怎么不可能吧？在月亮上已经看不见，但如果在比较低空一点地方能看见看不见，那么好了，我看过一篇 NASA 的文章，是2005年写的，但是2015年以后又有一些事情的发展，所以有人说肉眼是看得见，不过你要看哪个角度，当然你要看什么空，但是不管怎样，这些争执都是其次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万里长的确是一个很雄伟的建筑，代表了什么？代表了秦皇的杰作。也每一次叫人想起中国，就想起万里长城。那不光是万里长城啊，那么我们知道秦皇在他还没有死以前就盖了陵墓陵园，那么就像金字塔了。所以现在大家如果他去看兵马俑，就是陪葬的，陪葬它里面不过一部分就是了，你还没有看见的，不知道有多，不知道有，那么你就知道秦始皇是怎么样享尽荣华富贵。他生的时候要统治中国，死的时候他也要统治中国。所以你去看那个模型，那个地下宫的模型，就是看那个棺材根本是浮在那个水银所做的水流上，一个代表黄河，一个代表长江。 所以这是为什么到现在人家不大敢靠近这个秦始皇的墓，就这样，因为这墓的分量比现在普通的全部最少达八倍以上，所以没有人愿意这样做。那么所以到现在还有其他的原因，像兵马俑一出土以后颜色就不对了，它本来是彩绘的就失去它的颜色。所以从这种种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现在这个陵园是陵墓是开放，但是你能靠近不能靠近，你能想你稍微想象一点，那么你所看见的是什么，就是兵埋了一块而已，但这个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但同时我们也看到附近有个万人冢，这个万人冢什么意思呢？万人冢就是当这个陵墓要这个陪葬坑要埋完成以前，都是那些匠工巧匠在做的，但因为他们做的缘故，他们知道太多的底细，所以最后他们一个可能要活埋。所以你就给当你看到万人冢的时候，你就看多少人就因着陪葬坑就这么埋下去了。所以同样的，为什么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这是传说不错，就证明说你只看见万长城，你不知道万长城它原来是建立在许多的枯骨上面，然后需要孟姜哭把城墙哭倒了，然后才能找到丈夫的尸体。所以这是个形容，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秦国当秦这个国兴起的时候，代表中国不错，你看见外面这些铜铁，但你忘记它里面是像熊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秦国是暴政，暴政必亡。所以为什么荆轲刺秦王变成英雄故事，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确是暴政，但是不要忘记这就是整个历史的开始。这一面是万里长城，另一方面是陵园，还有就是阿房宫。那阿房宫怎么回事呢？阿房宫就是每次秦始皇去远去征服一个国家，他一定叫人来图练图画，然后就照那一模一样，就在哪里，就在这个阿房宫那个范围里面就盖起来。所以我们才会明，我们这是到雍城，我们才晓得从城到咸阳大概开两个钟头不止的。你看看那个时候阿房宫什么，阿房宫一直从咸阳一直到雍城。所以起头我们不明白，那么火烧阿房宫，那么表那三个月才烧完的，那么这表示说这个的确是很大很大。那么现在考古学家说很可能阿房宫根本没有盖成，因为时间太短了，你不可能，如果照那构想的话，你看你政府有多少个国家，他的宫殿都在那儿，而且把些宫女啊工人就通通移过来，这是秦始皇做的事。所以这件事情秦始皇没有做完。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如果真的想起，你如果根据史书上面所讲的阿房宫，你就可以想象说，今天从咸阳可以开车，开今天的车到了雍城要两钟头，那么大的范围里面，那恐怕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皇宫。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当神呼召召提名召古列的时候，你看眼前有个大的帝国，什么就是波斯大帝国。那么讲的中国的最能够代表中国历史，就历史来分的话，我们中国史是分成先秦史后来帝王史一样，是很明显这样的。所以可见秦是个分水岭。所以神当然知道武力存在，圣灵当然知道秦整个中国将来历史的演变，但你怎么来形容中国呢？当然是从秦，讲到秦，这些人从秦国来。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从秦始皇开始就开始了中华第一个帝国，就是秦跟汉来的。而那个时候刚好是跟中罗马帝国跟希腊帝国是重叠的。那么我已经说过了，这个讲到这个希腊帝国你是用铜来形容它，讲到罗马帝国用铁来形容它。所以打仗的时候，你看希腊人用的盾牌是铜的，这个罗马人用的盾牌是铁的。那你看秦朝，因为秦是相当于希腊帝国，所以你看你去看秦所用的武器，特别你去看过兵马俑博物馆以后，你看所用的都是青铜的，但到了汉朝的时候就是用铁。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很稀奇，一面讲到西方的帝国，尤其讲罗马帝国跟希腊帝国，还有不管怎么样，这个巴比伦帝国也好，希腊大帝国，这个巴比伦帝国到底还是中国的西边嘛？ 到底还是这一边的故事，但东边的故事怎么一回事呢？你看圣经已经讲说这些人从秦国来，意思就是说这个秦这个地方，秦岭这个地方，一面要代表是长远，它是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那另一面呢，的的确确曾经发生过一些轰轰烈烈的故事，能够代表那个地方的历史。那么很明显的，弟兄姊妹看见吗？这些人从哪里来？从秦来。所以我们讲过，从什么开始呢？从秦汉开始，然后就一直开始了100年的帝王史。虽然不都是帝国，但是起码因为这里面当然都不是大的帝国，但是不怎么样，你看是连续不断的，都是多少的皇帝，就一个朝代一个朝代下来。而最稀奇的，我们不是说吗？最开始的是秦朝，最末了的清朝。那秦跟清的发音是相近的，这个稀奇的很。那么不止如此，那么这个大秦当初他们举起大清大秦的这个旗，举起大秦的旗帜要进中原的时候，他们那个旗帜就是大秦的旗，根本就指大秦的旗号进来的。而且清朝人认为说他们根本就是秦人的后代，那么他们原来应该本来在西坡来慢慢移民到东北去。那不管怎么样，稀奇的很。你不怎么样，你在英文就是 CHIN， 然后你加个 A 就是今天的 China， 所以今天 China 可以说是秦也可以，你说秦可以代表什么？整个什么 Imperial China 代表什么？代表整个的就是这个帝王的中国，就是帝制的中国，一直是什么呢？一直从秦直到秦，而且是2100年，有这么长的历史吗？你看见一个特别在一块土地上，特别在秦地这块土地上，可以说一直可以延绵不断2100年，而且它那个光景就像古列将军的光景，虽然他们有的是兴盛，有的衰败，虽然如此，所以我们不能不觉得这非常非常的稀奇。那么这时候我想我们需要回到这个启示录里面的预言，你还记得启示录预言怎么回事？当我们主升天的时候，我想不去看他了，特别到了第五章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们主升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神手中有一本书卷，现在问题就是谁能够展开书卷。然后呢，我们的主人子他升天了，所以就他配展开那个书卷。那一展开书卷以后，那不是就有七个印吗？那第一个印，一匹白马就出来，然后红马出来，然后呢另外一匹马，一共四匹马，就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越跑越快，然后呢所有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要知道主升天以后的历史，你要解释主升天以后的历史，那么很明显一开始的时候，因为马是越跑越远嘛，马起头就在耶路撒冷附近，慢慢越跑越远，在罗马附近，然后越跑越远，越跑越远，就跑到全世界了。所以当你读到那四匹马的故事的时候，那明显看见说，因为那是主升天就开始来的，所以表示说这里面所发生的故事就是我们之后你看